好，预备领受神的道。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我要第八节啊，对不起，继续读。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提了好几次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读到这里就有一个那么一个名字那么长哈？天主教的四高圣经，他们对于这些人民地名的翻译跟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有点不一样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基督教翻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我觉得在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上面，天主教翻译的可能你会比较喜欢，因为他只用了三个字翻译，他叫尼布高。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在上一章里面我们知道呢，是但以理书里面有名的故事。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一个巨像，有四种金属在那个大象，不是 elephant， 是一个大的人像哈。四种金属在上面，代表了四个，包括巴比伦在内，跟他之后相继要兴起来成为帝国的四个国家啊。那后来借着但以理给王说出这个梦，而且给他解梦，巴比伦王很信服，所以他听了但以理对梦的讲解之后，就表现出很敬畏神的样子，对吗？在第二章结束的地方，他所讲的话，他称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今天我就在想，今天如果教会碰到像这样的事，有可能有一些人就会开始大做见证，说他们带领一个政治领袖信了主、归向主。我有一次在欧洲，不是我在那里的期间了、在欧洲我们去的地方，有一位同工，有一天跟我联络，要问我一件事，因为他们那里去了一个牧师，那个牧师跟他们声称，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带领那个时候的总统，受洗信主。那个时候总统大概是马英九吧，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对不对？好、哦，那个同工是要我帮他查一查是不是事实。很好，我跟欧洲的教会讲，你不要有讲言气，他说什么你们都信，你要查一查他的背景啊。所以他们问我，而那个牧师有提到当时一起在那里的，他提到有一些别的牧师的名字，有的是在台湾特别有名的牧师，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有一个 reference 可以去查这一件事，所以我就打给他所提到的那一位有名的牧师，打电话给他，我就请问他这一件事。那位牧师，我想他不愿意讲我讲的在欧洲，去欧洲那位牧师的批评他，可是他就有一点含蓄的，不过还是明确的告诉我，那就是像这样，就是他们一起去为一个政治领袖祷告啊，或者是邀他来参加一个聚会，而一些政治领袖本来就会做这种事，对不对？就像他们也会去庙里面一样啊。然后这个去了欧洲，这个牧师大概比较勇敢一点，就跟他讲一讲，就直接问他要不要受洗，大概啊，这个马总统我不知道他是不太有概念嘛，应该不是，反正他就同意了。可是我们其实都知道，像这种政治人物他们在那里同意的，可能他感觉上就是为他祷告吧，我不确定，也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问他是用受洗这个词，我现在不太记得，那个牧师有告诉我，好像他并没有提到洗礼这个词，就提到为他祷告，然后他们就拿了一些水点在他头上，然后为他祷告，啊，之后他们就去宣称他这位牧师为他施洗了哈，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会这样，可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嘛，不要这么急功嘛，这么虽然没有耗力，可是至少急功这还不太好哈。显然尼布甲尼撒王，他听见这些解释，他当时一时就好像在称颂但以理的神啊。可是有可能对于巴比伦王来讲，但以理告诉他的事情虽然很神奇灵验，他有可能看那个只是一个灵界里面的事情，是一种时运，所以既然是一种时运，他也可以用奇门遁甲来改运，所以这件事过后他就想办法去造了一个大象，像他梦中一样，不过这一次不让其他的金属插手其间，全部都是黄金做的像，立了一个大金像。而且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很聪明又骄傲的人，我相信他认定自己有办法改运的。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看灵界的事是一个领域，可能尼布甲尼撒王觉得他的权力能力是连灵界的那些大头的都会怕他的哈，他可以左右他们大概，所以为了让他后世子孙可以长久守住这个王位，他知道该怎么做，他就做了一个完全是黄金的像，因为但以理的解梦里面告诉他那个黄金的头是他嘛，后面是别的国家，所以全部都是黄金，让其他的国家没有机会起来做王，好像命运之神会被他欺蒙过去，看见说哦，既然整个大象都是黄金的，就让他的国永存。今天还有很多人是这种观念，你知道吧啊，所以你也可以说今天有一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其实是有点无神论的，他们不太相信有神的，至少他们相信的神不是真实的神，真实的神应该不是这样的。而尼布甲尼撒王还懂得一件事，他懂得要用群众来造势， 让全国百姓都来拜这个金像，迫使灵界那些老头子们不得不屈从于他。你知道，这个本来就是今天，政治的手腕在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在尼布甲尼撒看来，他的威势，还有他统治的伟大的帝国，如果再加上这个他造的金像的加持，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胜过他了。我不知道他造那个金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伟大的创意，还是有那些跟那些术士们，巴比伦的术士法师们咨询过、商议过。你知道那些术士们其实之前差一点就要死的，是但以理出面拯救了他们啊。可是像这样的人通常都不见得有感激之情啊。他们心中我想会这样想的，如果这个一直由那个家伙在王的面前做王的术士，他们后来就会没饭吃，你知道吧，对吧，啊，都是这个能干的家伙，所以有可能找到机会他们就会争相给王出点子，而且他们出的点子通常都顺着王的心意，是讨好他的点子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职场上有时候也遇见这种事啊？在世界上的人都很容易这样，有可能确实是他们给王出的点子，而且存着这样的心，所以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拜这个金像的时候，他们就赶紧抓住机会跟这个把柄来跟王控告他们。我们刚读的第八节就是这样讲，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这三个朋友。关于这个偶像，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可能是古代一个，有的人甚至认为两河流域那里，就是原来伊甸园在的地方。可是后来很早期的人类在那边造了巴别塔，也造了巴别城，巴别城就是巴比伦城，就都在那个地方，而他们开始离弃神，创造了偶像，所以有些人觉得巴比伦基本上是人类偶像的最源头的地方啊。至少很多的巫术法术有可能是在那里发源的。我们今天讲的星象啊、紫微斗数啊等等，都有可能发源于巴比伦的啊。所以巴比伦应该有数不清的偶像，可是他们还是会继续立一个新的偶像。拜偶像就是这样，因为偶像是依着人的需要而有的，而不是启示来的，不是上头启示来的，是因为人的需要才有的。人想要考试的时候考得好，就会出现跟这个相关的偶像，对吗？人想要多一点钱，也会出现相关的偶像等等啊。所以拜偶像的人通常都会这样，迟早就会觉得不够啊，就要再创造新的偶像，因为原来的不能满足我们的时候。所以拜偶像总是求新鲜、求变化。可是如果你认识真神、遇见耶稣，你就会有泉源之涌到永生。所以你可以这样讲，拜偶像是越拜偶像就越多，而信靠主的人越信就会越单一，就唯独耶稣。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仍然在教会里面期待许多新鲜的玩意儿，有可能你没有那么真实的信靠主，你没有真实的认识主跟他的福音。巴比伦王立的这个金像有60肘高，可能有6-7层楼，今天的6-7层楼或者7-8层楼高，差不多跟我们这栋楼的高差不多，巨大的一个金像。 如果它是纯金打造的，不知道用掉多少金子，而且我觉得大概没办法造那么大一个金像，那个有多大的重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它比较有可能是包金的啊。可是即使是包金的，也是花费甚多，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拜偶像的人常常不吝惜拿出金银财宝来制造偶像啊，他们求取的是世上物，却常常愿意付上高昂的代价。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期待他们因此会得到更多吧啊。可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寻求的是永生真实的事物，却有的时候蛮斤斤计较的，对不对？有一个宣教士讲的故事，我不知道那是真实的故事还是创作的捏造的一个遇到故事，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地方，有可能是印度吧，他就在一个河边就发现有一个妇人，看起来就是很贫穷的，应该是下阶层的妇人，带着两个小孩在那边哭泣。过一会儿以后，他就发现那两个小孩有一个是身体有肢体的残障，另外一个小孩是看起来是健康的。他发现那个妇女把那个健康的小孩就丢到河里面去，他在那边宣教，他知道他们做这个是在祭拜，是在对偶像的一个献祭，所以他就很惊讶，他就去问那个妇人，你有两个小孩，一个是残障的，一个是健全的，你为什么会把那个健全的丢去献给神，而不是把这个残障的丢去献给神？没想到那个妇人很生气，就跟他说，献给神怎么能够拿不好的献给神？我不知道这是真实的故事还是宣教士捏造的遇到故事，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信靠真神的人不够有像这样的态度，对吗？有的人认为尼布甲尼撒王所以造这个金像，是因为他刚刚在但以里跟他的三个朋友面前任性，就是承认了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他就会遇见压力，对于那些拜偶像的臣民他遇见压力，所以他要做一点事来弥补，来表示他并没有要改变他的宗教。不过这个说法我个人比较不觉得是这样，因为以尼布甲尼撒王的那种做王那种威势来说，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这个事，他不会在意别人怎么样说他的啊。比较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希望这个金头不会被其他的取代，所以干脆整个大象都把它做成黄金的，也就是他要向他所得着的梦兆挑战啊。我想他不真的认识神，他以为但以理所说的天上的神只不过跟他的术士们所说的是差不多的，只是他更有法力而已啊，有可能。我给大家讲这个是告诉大家，我许多年我服侍主，我自己思考来想到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有可能是怎么想事情的啊。所以当我们看见他们有时候说出一些回应的话的时候，不要那么快觉得好奇妙哦，他信得住啊，有可能不是，我们需要看长一点的时间，看看他后来的表现是怎么样。可是如果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观念里面 既然他认为但以理的神也只是那些灵界的力量中的一个，那么当然可以被灵界的一些做法、奇门遁甲的东西所改变啊。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不要那么快对于人家有一些在信仰上有什么好像改变的时候，说法有什么改变的时候，那么快就认定他已经大彻大悟，甚至去做见证。不过你也不要因为人家很快做了这种信仰的宣认，就冷言冷语在旁边说那个不会持久的。而且如果你的家人做了这个，你不要你不要太快要去查证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或者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说你不需要这样，就听他讲就好了，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但是你不要很快就觉得他已经有改变就要去好好的做见证，不要这样。因为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主，常常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是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的啊。你不要否定他，可是也不要太快给他鼓掌。所以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做了信仰告白，可是之后却又走回头路，你不要太过稀奇而很困惑，或者是因此灰心丧志，你不需要这样。你应该知道那有可能是神的作为，但是人要改变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一次看见神的作为就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有的人是，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有的人需要一点时间的。福音是一种生命的栽种跟成长，对吗？想一想一个作物是怎么样成长的，会帮助我们留意福音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作用。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自己继续的真实活出神的道，活出福音的样式。只要我们这样，就一定会有见证的能力，神也会做工在别人身上。我相信但以理神安排让他许多年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边，不是每一个人有这种机会了，但是你应该相信每一个人神都有给他一些机会，都有别的安排，不同的安排啊，不一定是借着我们，可是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神安排了一个人长久在他身边啊。我们继续读这一卷书再下去，特别是下一章，你会看见神怎么继续做工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我个人相信有可能那些年但以理的见证至终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有真实的栽种跟成长。我个人，你可以不同意，可是我个人相信有可能我们在天上会有机会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他也许是得救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大概还不是啊。我继续读下面一段经文，但以理书第三章八到十五节，第八节我们还要再读一次，八到十五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 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夫妇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里提到来控告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人，称他们是加勒底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加勒底人，有的时候就是指的巴比伦人。在旧约圣经至少有三个词用来讲巴比伦，一个就是巴比伦，大概是在讲到这个国家吧。有一个叫示拿，听过吗？可能在讲那个区域叫做示拿地哈。可是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加勒底，那有可能在讲到他的民族吧，民族的称呼。可是这个民族显然像我刚刚提到的，有可能这个世界拜偶像或者那些法术这些东西是发源于巴比伦。所以这个加勒底人他们的特性就是他们会这些东西，所以圣经里面尤其在这里提到加勒底人，不是在泛指所有的巴比伦人，而是在指着巴比伦里面这些术士、这些法师们啊。但以理书里面有时候称他们为术士或者哲士哈。他们控告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控告但以理，但以理一定也没有要拜这个金像嘛哈。有可能因为但以理被王重用，大权在握，又是他们顶头上司，因为但以理被派管理所有的术士，再加上王还派但以理管理首善之区，就是巴比伦省的事务，有点像巴比伦的省长一样，所以他等于是又做属灵领袖，又兼任行政领袖啊。所以他们大概不敢动他，不敢动他呢，可以做一件事，先对付他的党羽，削弱他的势力。这一项是政治运作的方式。我再一次说，你有可能在职场上会遇见这些，对吗？这里提到他们去王面前控告这三个朋友，控告这个希伯来字，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控告这个希伯来字很有意思，它是有两个字合成的，一个是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个是吞噬，就是吞灭这样。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把对方撕成一小一块一小块的，方便吃，把它吃掉。撕成小块小块的，逐一吞吃的意思。而这正是神忠心的儿女不死的在世界上有可能遇见的事。不要忘记，背后是那称为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撒旦，对吗？其实这三个朋友仍然是在巴比伦省里面是王所钦定的官员，因为他们在王派但以理掌管巴比伦省的事务的时候，是找他三个朋友做他的助手的，等于是这个省长旁边的幕僚一样，所以应该算是巴比伦省的一级主管吧。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王没有立刻照他所颁布的命令，凡不拜金像的就要杀掉，而是再给他们一个机会。而他们跟王的对话，就成为在圣经里面成为后来的世代，一直到今天， 当有神的圣徒受逼迫，为了信仰受迫害的时候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对吗？尤其他们讲的话，在这个之后，历史历代为神的道跟主的名受迫害的人有了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就是一方面，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坚信神一定会保守他们，但是他们却退后半步，预备了一个但书，就是即或不然，即使神没有保护保守我们，我们也绝不向偶像屈膝，绝不向这个世界、向罪、向黑暗权势、向撒旦屈膝。这就是这三个朋友回答的，对吧？这四个字，中文的这四个字就成为经典之语，就是即或不然。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即或不然？要知道有的基督徒没有的，他们很愿意接受人家告诉他们，你遇见需要的时候神会保守你，神会帮助你，然后他们就认定是这样，即使是带点疑惑的认定。等到有一天他们遇见，他们觉得好像神没有保守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向传道给他们的人质疑说，神为什么没有保守我。你知道神的儿女问这些话是有一点丢脸的事，你知道吗？你应该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在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心里面有这种预备，就是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即或不然我们也不怎么样。也就是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法则，不是因为神会帮助你，神会给你什么恩惠你才要那样做的，而是你生命里面就有这种法则。你有没有这种东西？像潘霍华说的，你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里面是你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事情。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有没有一些东西就是像保罗一样，我宁可死也不让人家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应该有像这样的东西。这三个朋友有这样的东西。他说，王啊，我们所侍奉的主一定会保守我们脱离你的手，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很不讲理的事。即或不然，王啊，你应该知道我们也不会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就很清楚的跟王这样讲。这些控告他们的加勒底人忘记了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对他们是有很大的恩惠的，等于是救命之恩的。那在我们这一面，让我们常常记得一件事，心里有一个预备，就是那些我们对他们好的人，那些有可能我们对他们有恩典的人，有可能背叛我们的。一旦你遇见这些事，不要觉得诧异惊奇，或者觉得非常冤屈，想要去跟别人诉说或者去向神质疑，你不需要这样。使徒彼得很清楚地讲，你遇见这些事不要以为奇怪，也就是你原来内心就知道，就想着会有这样的事。我很清楚告诉你，你活在世上任何人都迟早会有机会遇见像这样的事，别人不感恩或者是背叛我们等等。可是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这是神另外一次机会，好叫他忠心的儿女能够显明在世人面前，那才是真实基督的见证。所以你想到基督的见证，不要只想到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然后可能一转身遇见人家背叛，我们就开始很疑惑，或者去质疑神为什么没有保守我。 不是的，真正基督的见证本来就常常会在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才更有机会表明出来的，就看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什么样反应。我自己在侍奉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当然在别的事上会遇见这些事，可是我在侍奉主的道路上面，大概我服侍主过了好几年以后，我才有机会碰见这一件事，就是那些不应该那样做的人却这样做了，毁谤啊，捏造虚言啊，或者是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回想那个时候帮助我从这里面走出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最主要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已经认识主，遇见过主，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而且我们从很起头就被神的同在吸引，就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基督徒生命的样式。所以如果我们失去神的同在，或者是神的同在的意识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们会不安，我们会觉得有问题，我们会把焦点放在这一件事上，一定要再得回那种对神的同在的意识。这是我十八岁那一年信主之后就过的生活的样式，每一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50几年了，没有哪一天我不想到这一件事的。我想在当时就是这一件事帮助我在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不会把焦点放在我遇见的事情上面，或者是我的难过上面。我们遇见这些事，我们都有可能难过到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哈。我也经验过，我是从小一直到现在睡眠品质很好的人，可是我也曾经因为像这样的事晚上就是一直在想这些事，一直在想这些事。什么使我们脱离这个呢？就是因为对神同在的意识，而我们宝贵这个，追求这个，我们就会把焦点放在怎么样使自己回到那种里面有平安，仍然有喜乐，仍然是明亮的，仍然意识到神的同在的光景里面。可是我先告诉大家，如果你遇见这些，你很努力的要去操练，要去对付，要去学习，可是却发现还是会常常这一件事会来搅扰你，不要觉得诧异啊。我刚刚讲那些事，我必须告诉你，我不是这样一学习就过去了，不是的。事实上同一件事过好几年，那个事情想到还是会让我非常的受影响的。可是因为我们那样的学习，在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他了。我可以告诉你胜过他以后是什么样子，不是那件事情我就忘记了，不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样子得罪过我的人，这样子背叛过我的人，我每一个我都记得。但是第一，他不再搅扰我。我形容说，这件事好像已经放在博物馆里面，你有时候可以过去看一看，你也记得当时是怎么回事，可是好像事不干己，你在看别人的事情一样，已经不会搅扰你了。第二，其实不是学会这个以后才有的，而是一起头我们就定义这样，就是我不会影响我怎么对待他。这是我们的决心。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焦点放在那个人做的事情上面，而把焦点放在我里面要神的同在上面。你知道这是真实内在生活的精髓，就是你宝贵神的同在，其他的东西都会跟着来的。还有当我们学过这个功课胜过这些以后，还发生一件事使得后面我们所走的生活 会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会想到一件事，就是现在这一件事已经过去了，当然那些背叛我的人做的事情也已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哈。我之前的征战都是那个东西留在我们身上带来的东西，可是现在并不存在那些了，但是我会对自己说，会自己心里面升起这样的思考，就是未来我还有可能遇见，对不对？我还有可能遇见，我就会问自己说，如果我再遇见，我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做这种事？还是如果你这样想，就觉得说，为什么人家都这样对待我？也就是你开始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会想到说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就开始先痛苦起来了。不是不是，我在想到未来的事，我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是相反的。我就会想，未来还有可能会遇见这些事，当我遇见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应该不会怎么样，因为那也没有什么嘛，顶多就是这样嘛，我也已经经验过了。弟兄姊妹，我也可以告诉你，这样的想法可以在一念之间，你可以想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如果你选择像我讲的这样的想法，将会为你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我可以告诉你，我当年经历过这些以后，其实我经历的不止一件事了。有一段日子我经验过几次像这样的事情，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想已经有几十年了，我不太受这些事情的搅扰，再发生事的时候，在第一时间就不会接受在我心里面，也就是我已经许多年过一种一直常常喜乐的生活。曾经有人当面跟我讲一句话，说大概意思是说，你是我所知道在这个教会最喜乐的人。我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称赞，我很愿意人家这样称赞我。我的意思是，我很愿意做像这样的人，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人，你可以在这样的事上免疫，你知道不知道？就看你怎么决定，看你怎么学习这些事。也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之后，我开始教导了一件事，就什么时候你遇见一个人背叛你，不知感恩或者得罪你，你心里面可以这样回应，不要说出来了，是心里面对自己说的一个回应，说迟早有一天主会叫你落在我的手中。这样想蛮愉快的，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我这样说，我这样想，并不是说我有机会怎么报复他，不是的，而是说如果有一天主让你落在我手中，你有一个需要，我就可以好好的对你好，那是最好的报复，不是吗？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最好的报复。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情怀，就是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会在心里面对自己说，总有一天主叫你落在我手中，我就可以好好的对你好。这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吗？那些迫害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那些对你们不好的人要为他祝福，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回到巴比伦王身上，一个管理万人，那么有权势，那么能干的人，管不了自己的脾气。但以理书这一章形容的一些话，很鲜明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人有可能在哪些场合，那个里面的脾气就是这样，就爆发出来。 我们人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一件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立的金像是要人去拜他，所以是一个宗教行为，不是吗？这样一个宗教行为，一个虔诚的行动，难道不应该伴随着一种约束，一种自律，变得更加的柔和吗？宗教不是这样吗？就是一般人都认为宗教是劝人为善，对不对？所以你实行这种宗教的行为，不是应该使一个人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体贴，有爱心，更加的对自己有约束，有自律吗？而是你不假虚撒网并没有。事实上一般来说，拜偶像不会使人变成这样啊。就在拜偶像的人中间，也需要有另外的一些人出来，像正言的法师一样，来说出一些教导的话，励志的话，来帮助你留心你自己的内心怎么样。其实那才是真正的佛教，佛教并不拜偶像的，你知道吧？对不对啊？可是我单就拜偶像来讲，拜偶像通常不太会改变拜他的人的内心，因为那不是他们的诉求。拜偶像的诉求常常是赐福降祸的诉求，而不是影响我们的内心。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这个，思考这个不是要去批评定罪拜偶像的人，而是思考我们自己。真正认识真神、敬拜神的人，应该是会改变我们自己内心的人。因为我们的主是想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这个宗教，给我们这个信仰，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在世上生活的一个保障，或者一个福气，或者像这些，并不是的。在神心目中，他想的一直都是一件事，就在永恒里面我们得着什么。而永恒里面我们能够，事实上我们能够进入永恒，就是一定要跟他有份才有办法进入永恒，我们本来就没有永恒的。所以你一定要变得像他，你要与他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这个信仰很重要的诉求。你成为基督徒我不知道有多少年，你生命里面是不是经常有这个东西在你里面，至少在咕哝着在对你说话，有没有这一件事经常冒出来让你想到这一件事？应该要有的，那是这个信仰真实的核心价值，就是神正在磨造我们要变成基督的样式，因为那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属天的子民，才能够进到天堂，才能够进到永恒里面。如果你承认你拜的是真神，独一真神，你也常常参加基督徒的聚会，你参加赞美，参加祷告，可是你想一想你自己过去三年好了，你的性情有没有一点改变？我认识有人，而且是基督徒，他们有可能活到60岁，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思想，就是我有什么改变，因为他们好像从来不注意他们要有改变，他们所有的注意都在他的环境上面，我怎么样面对困难，怎么样做一些什么事，怎么样有成就，我怎么样营造一个让我更舒适的环境等等这样。可是我，你真正的遇见神，那个标记之一就是你会开始留意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记得吧，那个大叔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第一个问的问题是，主啊，你是谁？虽然这个问题应该他当时就知道答案，他才会这样问，因为他问的是，他不说 你是谁啊？他不是这样问，他说：“主啊，你是谁？”紧接着他就问另外一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猜想你有可能遇见过这样的人，说不定就在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种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们想的说是别人当做什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比方在家里面，如果这样的人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一个长辈，他在家里面就常常为着别人的作为发脾气。如果你经常在你的家人面前发脾气，你一定要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话，会不会你的信仰就像这个样子？你从来没有认真的想我要有什么改变。可是你真正遇见神的人，不会像尼布甲尼撒王他们一样，而是我们自己要改变。如果他是神，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他面前喋喋不休，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基督徒甚至被教导成你多多祷告的意思就在神面前喋喋不休，那不是真实的祷告。如果他真的是神，当他从圣所出来的时候，万民就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先知说的。为什么会肃静静默呢？就是承认我这个人要被压在下面，不要让我这个人出来。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出来会没有什么好事。所以肃静静默会使我们望向耶稣，望向神。其实那就是等候神的意思，就是默观仰望耶稣的意思。所以你如果真认识神，你就会多一点让神有机会在我们心里面说话。像我今天讲品格教育的时候，狮王在那个 King Caspian 心里说话一样，老约翰称他叫做恩高的教训，圣灵恩高的教训。我从很年轻服侍主，我就因为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人是声称是基督徒，可是根据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在家里面的表现，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从来没有真的去真实面对过神，他所有的宗教行为都是在众人面前表现的。他有没有曾经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意识到神在那里，自己单独的面对神？这个不是用然后我在家里我有读经祷告，我没有在讲这个事。不论你是在读经祷告或者没有在做这些事，或者在读的是别的书或者跟别人讲话，你有没有好像意识到就是你真正的在神面前跟他面对面，而且在那边停留一会儿，看看你会有什么感受，看一看他要对我说什么话。而一旦在那种情况里面，你感受到你自己里面有缺陷的时候，你有没有诚实的去面对，还是跟神争论，跟你的良心争论，把注意力引向别的事？这些都会决定我们这个人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长进，而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的价值。我再讲一点在这段经文里面别的事情。这个三个朋友在因为向主忠心而遇见这些艰难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王非常的愤怒，而他们的表现就更加的忠心持守，对吗？当他们这样的时候， 他们这样回答王的时候，王就更加的充满了怒气，做出一些事来。我要提醒大家，你也有可能有时候遇见这些事。当一个像这样的人如果在你旁边，无论是你的家人或是你的老板或者是在哪里有这样的人，说不定会在教会里面你也有可能遇见。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事，请记得你可以看着他，你不要说出来，但你心里面知道说你的时候不多了。当一个人变成这样的时候，你差不多就可以知道神介入、神审判的时候快要来到了。你知道一直都是这样，当属神的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有爱心、更加的喜乐、更加的活出基督样式的时候，那些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人就会越加的生气、越加的不满，会做出许多的事来。当他们这样做，做到更加的极端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主的日子、主的手快要来到了。启示录就是这样写的，你知道吧？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撒旦被丢到地上来，他说因为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下一次你看到人家气愤愤的，而且是很反常的气愤愤的，就知道他时候不多了，好吗？不要跟他讲哦，不是叫你跟他争论哦，在心里面说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对自己笑一笑啊。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在别人怒气满胸，然后说出非常的可怕的话的时候，他却有可能会笑出来的原因。我也请大家留心看这三个朋友，就在王这么生气而且要宣告对他们的处罚的时候，他们带着一种我常常讲的柔和而坚定的态度在回应王。他们没有跟王对骂，对不对？也没有说出咒诅的话来，他们自己很柔和坚定的来回应王。所以这一章接下去提到他们被丢到火窑里面，神怎么拯救他们。而大家注意，他们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即祸不染。这是我今天这篇信息我定的题目，就是即祸不染。你要预备好，就是死也没关系，那么那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来唱一首诗歌，要忠心，颂赞诗选376首，里面也有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在这万军没有 开通，万事开变，甚至天地震动。莫非站在忙碌的作动，许多困难和心动的时刻，你心中是否也在
他要